忙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也许不懂如何做好妻子母亲是几乎所有女性的困惑，但谁都不是天生就合适做别人的妻子别人的妈妈。面对这个荣耀的帮助者角色，与其恐惧害怕，不如以享受感恩的态度，放下自我的固有观念，谦卑学习，不吝成长。当我们学会用欣赏接纳的眼光来看待身边的人，在爱与被爱的体验中，我们将感受到生命更新改变所带来的喜乐欢愉。这样一个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祝福的职分是多么的宝贵啊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
叫我要爱耶，
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摸摸感觉，让大脑盖子合上。慢慢读英语给我听，读完之后他很期待地问我，
我读的还算流利吗？
我犹豫了一下，因为我知道他比较敏感，容易害羞，害怕失败。他如此期待地问我，我担心我说出的话会伤害到他，但我已来不及细想。我说，读的还是挺流利的，不过这个词语要这样读，还有这个词语应该这样读。他的语气和态度立刻就变了。
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读得不流利呗？
我说，我没有说你读得不流利啊，只是这两个词语我可能没有听清楚。他说，
你就是说我读得不流利。
我的大脑盖子瞬间打开，心想，我就是说你读得不流利又怎么样？本来这两个词读得就是不准吗？难道我只能说好话不能提建议了？在大脑盖子大大张开的情况下，我准备解决问题了。我说，
我只是说你这两个单词读得不够准，你就这样生气，不让我教你，你来问我干什么？
他说，
我不让你教我了，还不如我自己学呢。
说着一把抓起书就回他自己房间了。我自己呆坐了一会儿，摸摸自己的感觉，我刚才很生气很愤怒，是因为慢慢不礼貌的态度和他的愤怒。我很不接受他为一点点小事就愤怒，可是我是不是也为着一点点小事愤怒呢？我在摸摸慢慢的感觉是什么？他很生气，很有受挫感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被批评了。他付出了努力，读熟了课文，兴冲冲的要读给我听，想听到我对他的肯定，结果我却挑了他的毛病，
可能他还觉得有点委屈、失望、沮丧吧。各种感觉混合起来，他自己不知道如何释放和派遣，就发了脾气。而我的愤怒纯粹是被他激怒，这么说来，我还不如他呢。当我摸到自己的感觉，摸到曼曼的感觉后，我的情绪也冷静下来，大脑盖子合上了。
尊重自己，先把别人尊重。
那么当他愤怒的时候，我可以做什么能够不让挑战升级？我又可以做什么能够让他认识到他那样的态度是不对的呢？或许我可以这样说，曼曼，你现在很生气，因为你本来读得很熟，但是刚才却被妈妈指出有两个单词读得不准，所以你也觉得有些失望、沮丧。然后我就抱抱他，待他情绪平静了，我可以再跟他说，妈妈刚才心里也有些难过呢，因为听到你那样的语气跟我说话。最后一步再解决问题，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怎么样才让我们都不生气，让我们之间的气氛一直很好呢？这些都是假设，现在的情况是曼曼已经很生气地进他的房间了。我等了一会儿，让自己的心情完全平静下来，并且理解了他。我走进他的房间，他正在默写单词，见我进去还是气呼呼地说，
你进来干什么？影响我学习。
我说，妈妈只想跟你道歉，刚才对你发脾气，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，然后就走。她的声音柔软了下来，说，
好吧。
也许有人会有疑问，大人道歉了，孩子不需要道歉吗？正面管教和善而坚定的理念中，除了彼此尊重以外，还有尊重情形的一层意思，就是要看当下的情境，顺应情境，因应情境。慢慢在专心的学习，我没有必要这个时候非要他道歉不可。另外，我道歉是我愿意负我自己100%的责任，如果这个时候要求他道歉，就是在各打50大板，意思是我有错，但是你也有错。当我愿意负100%的责任时，我就在给孩子做承担责任、谦卑道歉的榜样。或许此刻他没有想到道歉的事，但是他内心也许已经在反思。也因为我的道歉，让他和我的关系拉近，而关系的建立是一点一滴润物无声地进行的，给他空间，让他自己去感受、去经历、去思考。也许某个适当的时候，我会就这个问题跟他做一个共同解决问题的7个步骤的谈话。
小小花园里，红橙黄蓝绿，每朵小花都美丽。微风轻飘逸，万天同欢喜，在天湖的花园里，你我同是宝贝，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，不然你伤心，刮风或下雨，因此从不离开你，天湖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。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从孩子的每一个行为中找到闪光点。 慢慢溜冰回来，有些气呼呼，跟我投诉说，
今天我遇到一个姐姐，她说话实在是太不懂礼貌了。
我问事情的经过，原来是这样，在溜冰场上，一个姐姐对她说，
你跟我照张合影吧。
慢慢觉得她说话的语气和她的态度不是太友好，就回答说，
不好。
但姐姐非要跟她照，慢慢左躲右躲，姐姐紧紧跟着，非照不可。慢慢问，
你为什么要跟我合影？
姐姐说，
我以后就不来了，留个纪念呗。
慢慢问，
那你为什么非要找我合影呢？
她说了一个什么词，慢慢没有听清楚。慢慢又问她，
你叫什么名字？
她说了，不过慢慢也没有听清楚。慢慢又问，
你多大了？
她说，
我16岁，你信吗？
慢慢听成了6岁，就说，
不信。
后来弄清楚是16岁，就说，
我信。
然后慢慢跟她说，
你知道吗？你说话的口气和方式像个不懂事的小 baby。
我对慢慢说，你知道吗？妈妈听了你的讲述，心里特别高兴，因为我看到你越来越勇敢。放在以前，陌生人跟你说话又不友好，你会害羞，会躲起来。现在你不但没有害羞躲起来，还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勇敢地说不，真是好大好大的进步啊。慢慢有点惊喜，问我说，
真的吗？你真的觉得我有进步吗？
我说，当然了，而且进步很大呢。他的心情好了很多，脸上带着安静的微笑。想了想，他又说，
不过那个姐姐说话也太不友好了，而且我都表示了不想跟她合影，可是她非要追着我合影。
我说，那你想想她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呢？慢慢说，
不知道。
我说，很可能他的爸爸妈妈也是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，所以他才学会了这种说话方式。他可能并不是单单的对你才这样说话的，而是他习惯了用这种说话方式。慢慢说，
哦。
我说，你现在还觉得要生他的气吗？他说，
那好吧，不生了。
后来他就把这段经历主动地写了一篇日记，又主动地读给我听，对话过程记录得很细致。这个时候他不但没有任何的沮丧愤怒的情绪，反而是开心的，有成就感的。从孩子的每一个行为中用心去找，总能发现闪光点。作为父母，找到这些闪光点，并且及时地告诉孩子，我看到什么什么，我注意到什么什么，这就是鼓励了。得到鼓励的孩子感觉就好了，感觉好才能做得好，他就会更加地接纳自己，也更加地接纳别人。
好 很特别。
慢慢成长记，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假如它是一株含羞草。看到小朋友玩滑板，曼曼也想有一个。我跟他一起上网，让他自己挑选颜色和款式，每个环节都让他自己参与选择和决定。滑板快递过来，他第一时间就下楼去练习，我完全由他自己去探索，不做任何指导。当然我对滑板完全外行，没有能力指导他，但这种不懂对孩子来说更好。如果我懂，作为一个控制型的老鹰，我可能需要很大的克制力让自己不去指导他，但很可能会控制不住。一旦我开口指导他该怎么滑怎么滑，他滑滑板的热情就会骤降。他甚至不让我去陪他，自己独自在楼下练习。两个小时以后，他满头大汗地回到家，很开心地告诉我说，他终于可以把滑板溜起来了。我能做的依然是表达我的欣喜和欣赏。我说，真的吗？才两个小时你就学会了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在家里休息了一会儿，他又要出去，并且想让我陪他。我想他是想表演给我看呢，我欣然答应。但是他溜得并不好，他跟我说，妈妈你在我就紧张就溜不好。我问，我看到你的确有点紧张，不过我也看到你的进步，有一点不会到现在可以溜起来，要不要我离开一会儿？他说，好。于是我就走开去办其他的事，回来时我没让他发现，悄悄在一边观察。我看到他极为专注，一次又一次地上去掉下来，再上去再掉下来。他不着急不生气，就是这么反反复复地练习，这样的耐心就是我也做不到。慢慢忽然看到了我，笑着说，妈妈你回来了。我说，我看到你专心地反复地练习，这样练习当然可以学会了。我又问他，你现在是希望妈妈陪还是不陪？他说，不用陪。我说，好，那我就回家了，你玩一会儿也回来吧。他说好。可是这一会儿就过去了一个多小时，他再次满头大汗地回来，开心地说，妈妈我比刚才又有进步了，我在走廊里溜给你看一看吧。我也很开心地说，好啊。果然他溜得比刚才更好。慢慢是需要不被注意的，自己安静地一个人去做事。这段时间慢慢也爱上了溜真饼，他四五岁的时候溜过旱冰，溜冰鞋买回来自己一个人扶着墙练习了两个小时便可以溜起来。但是后来因为我的错误教导的缘故，他再也没有溜过。这是一个惨痛的失败的教育案例，以后我再慢慢反思吧。溜真饼对他是一个新的挑战，我所做的就是鼓励他走上冰面，对他说，你可以做到，你一定能够学会，然后就全然地交给他自己去面对。我在场外有时看看他，大多数的时间是做自己的事。看他的时候，当他溜到我的面前，我就给他一个鼓励的欣赏的微笑。他从扶着栏杆一点一点地往前走，到可以脱离栏杆，到可以溜起来而不是走起来，到最近这一次他开始学习倒着溜。我们没有任何指导，
只是放手让他自己去探索。有一次他跟我说，
我观察别人怎么溜，我就模仿他。
他还演示给我看。我说，嗯，观察别人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，你找到了，做到了。他摔破过膝盖，磨破过脚踝，却从不抱怨。他只是向我陈述一个客观事实，说，
妈妈，你看，我的膝盖摔破了。
或者，
妈妈，你看我这里被溜冰鞋磨破了。
我抱他坐在我的腿上，问他，很痛吧？他说，
是挺痛的，不过没有关系。
什么事情不能快？什么节奏不能改？母亲孕育十月怀胎，婴儿心声精心等待。
相信你已经看到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用了正面管教的工具，比如启发式语言、鼓励的三种语言、放手、拥抱等。我用的方法不一定完全适合你的孩子，但理念却是共通的。正面管教提供了上百个具体可操作的工具，供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中选择使用。当然，对不同的孩子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，但是简·尼尔森反复地强调说，工具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理念。理念是通用的，适用于每一个孩子的，工具只是实践理念的一个抓手。那么正面管教的理念是什么？是尊重孩子，接纳孩子本来的样子，允许孩子犯错，并把错误当作学习的机会，无条件的爱孩子，并让孩子接收到你的爱，建立关系比纠正错误行为更重要等等。真正的理解并接受了这些理念，我们才能在合适的时候选择合适的工具，并用出工具的本意来。不然，工具成为我们实现自己的目的、控制孩子的另一种手段，那工具的作用就一定发挥不出来。所以，尊重、理解、接纳是教育的基础。慢慢就像一株含羞草，敏感、细腻、羞涩，碰一碰就害羞地缩了起来。它需要一个独立的、不受打扰的空间，按照他自己的节奏慢慢来。他喜欢自己探索，自得其乐。我必须了解含羞草的个性，也必须尊重他的个性。如果我不想让含羞草缩起叶子，那我就要和他保持一点距离，不要去碰他。如果我非要去碰他，就要接受接纳他会缩起来的反应，这是他的本性，让他成为他，让他与众不同。如果我把他和别的植物去比较，你为什么这样害羞？你看看人家，没有一种是像你这样的。你不要害羞，有什么好害羞的？ 勇敢一些，坚强一些。可结果会怎么样呢？与含羞草无异，与自己也无异。而你改变不了含羞草这个特质。若你想做进一步的行动，带来的可能就是伤害。接纳一株含羞草，欣赏它本来的样子，鼓励它成为更好的自己，这就是教育。
玫瑰、百合、野地的小花，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。花梅、黄莺、树林的麻雀，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深夜。主啊，我们也是你的创造，个个都是你的珍宝。我们无需和谁比较，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。
曼曼妈形容曼曼是一株含羞草，这是多么形象的比喻啊。如果把每个孩子都比喻成一朵花、一株植物，那么每一朵花草都有不同的特点与芬芳，都有独特的美丽与气质。作为父母，只需要按照它本来的特性来爱护它、浇灌它，而不是非要让含羞草长出玫瑰，让百合花结出向日葵的籽粒来。虽然上帝没有赐给我们一个完美的宝贝，但如果我们能按照上帝赐给我们宝贝的特性来照料它、养育它，让它在百花园中成为那个健康优秀的它自己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因为有了它独特的存在，上帝的花园才更加美丽。愿每一个孩子在父母的手中都能长成上帝塑造他的模样。愿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孩子，都能以上帝的眼光和爱来对待他。欢迎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。
让我梦想飞翔，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。
你们教我学习付出，
教我要爱也。